亲爱的天父阿爸，我们何等的有福，每一个礼拜天都能够聚集在你的跟前。主啊，今天早上我们聚集在这里向你祷告，父啊，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忘记过去这一周里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无论是成就还是劳苦还是忧虑愁烦，都把这些能够来放在你的脚前。阿爸父神，我求你在这个时候来打开我们的灵，好像我们今天能够听到来自圣灵的声音，对我们的心灵来说话，因为我们需要主你对我们说话。主啊，圣灵你来掌管，主啊来掌管一切，主啊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你来向每一个听到的人显明你的心意。主啊，在任何的困境当中的，愿主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扶持我们。主，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与牧师师母同在，他们在国内帮助他们的孩子料理新家。主啊，我们求主你的恩典来遮盖你仆人是你的家。主啊，给他们恩惠，让他们所要预备的事情，主啊，无论是 David 的工作还是他们的家，主啊，这一切的安排，还有孩子们对文化对生活的适应，主啊，还有现在软弱当中的卢卡，愿主来触摸他，医治他。主啊，与牧师师母同在，与天下万国主你的教会同在。就在这一时刻，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得荣耀被高举，奉耶稣的名，阿们。哦，哈利路亚。那我们今天呢，看到这个题目叫做看周报上写的题目叫做耶和华的战士。耶和华的战士，我们这边是要看以利亚这位先知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我们从他的身上可以学到什么，神透过他的事情可以对我们怎样来说话。在这个前几天有一个姐妹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他觉得他这个灵命有一些不是很稳定他说我可能早上在灵修会特别好，特别有神的恩典的一个时间，可是呢到了中午到了下午，情况急转直下，突然好像神的同在就离开了我，我就开始陷入到一种软弱当中，不知所措，然后呢我生活就失去了一个规律，可能我们就是做了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的时间可能就浪费掉了。这种我听到以后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因为我想我自己完全经历过一样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所以你知道，我们在神的跟前需要的不是那一瞬间的爆发而已，需要的是一个持久的恒定的在主里头能够保持一个兴旺的一个生命。阿们，是不是？阿们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一下子高一下子低那种大起大落的这样的一种这种灵命这是反映出我们还需要有很长的路要走，是我们有很多的不成熟在里头。感谢主，我们都在学习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今天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我们刚读到的这第十九章是关于他记述关于他的事情的，几乎是比较中心的三章，其中最后一章十七、十八、十九。这个十七章的时候呢，先知以利亚突然冒出来，我们知道他是从哪，没有圣经没有给我们记述他的过去的背景他是怎么来的，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先知，是神差派他过来的。然后呢，经历很多事情，又来到了第十九章。我们刚才读到的是一个以利亚，他从一个高山到低谷，然后又从低谷，从这种一个软弱当中再次重新得力来出发的这样一个过程。我深信这个是一个对我们有很多引发我们启发和思考的一段经文，所以今天用心来听的话，你会得到很多我希望大家也能够从中能够得到关乎我们自己的启示。大家知道，在以利亚生活的那个时代，如果你看十六章的话，请翻到十六章，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小段这边讲到了在以利亚的那个时代的背景是如何的。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十六章的二十九到三十四这一段。前面都在记述以色列的王一代又一代的更替下来。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和犹大国在后来在这个所罗门之后就分裂了，分裂成了北国和南国。 以色列的王呢，据圣经的记载是没有一个好王，全都是拜偶像的、偏离神的道路的王。到了这个以利亚的时代，情况更甚啊。我们读一下这边，我还是读给大家听好了。29节说，犹大王亚撒38年，安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那这个亚哈王是一会儿会要出来的人。安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安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亲，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这是一个以利亚所处的这个时代背景，非常的堕落，人们开始拜偶像啊。以色列这些王呢，其实一直在拜。这个时候呢，这个亚哈变本加厉，娶了，大家看，是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这两个名字都跟巴利有关系，都从那个巴利来的啊。这个巴利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迦南的他们所崇拜的一个假神的名字，这个等于是一种政治联姻。亚哈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这个耶洗别会成为后面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人物。于是亚哈呢，因为娶了这样的一个以拜巴利而著称的西顿，那推罗西顿两个并称。西顿是一个非常邪恶、非常败坏的地方，但是它经济非常的繁荣，但是属灵的上面非常的黑暗、非常的堕落，自以为有智慧，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人的那种狂傲的一种代名词。推罗西顿啊，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带给了这个国家更大的败坏。所以以利亚所处的这个环境是一个到了一个属灵极度黑暗的一个地步。而且后来我们知道，通过以利亚的叙述说，当时侍奉耶和华的神的先知，也就是传讲神话语的先知们，几乎都被这个耶洗别给杀掉了。他是一个典型的逼迫教会的一个典型，这是逼迫教会的一个典型，他把他的神的先知几乎都给杀掉了。当然至少在以利亚看来是这样的，所以以利亚一直就认为说，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就剩下我这样一个人来侍奉耶和华，只剩下这样一个先知。所以你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以利亚他所面临的这个任务是何等的艰。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神差派了以利亚到这个以色列王他们中间来宣告一件事情。到了17章，我们知道突然以利亚这个人就出现了，是神差派他的。他对亚哈王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后来我们知道他离开了这个亚哈王，他这个逃离了亚哈王的这个面，然后呢，他去在神的引导下，他被乌鸦来供养，他后来来到这个一个西顿的叫撒勒法的一个地方，被一个穷寡妇来供养，这都是神的神迹。处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环境当中，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正常，因为你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弟兄姐妹，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常常是面临的是一个以一对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或许常常是可能是家里头第一个得救的人啊，这里有多少是家里第一个信主的人？家里第一个信主的，哦，感谢主，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对不对？很多是家里第一个信主的。你家里第一个信主的话，你就要面临的一个环境是说，你其他的家人都还没有信主，他们对你的生命对你生命的改变会看到，但是他很多的不理解在当中。所以你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环境是非常不容易的。也许你在你的公司里头，你是公司唯一的基督徒，这个情况应该很多。 啊，我或许你没有做过调查，但是我相信在很多的情况下，你可能就是你公司里的唯一的一个基督徒，你可能就是你学校你班级你的那一小群朋友中间唯一的一个基督徒。我们面临这样一个环境，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和先知以利亚所面对的这个环境非常的像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以利亚所经历的这个事情是一样的。当然你大概没有从天上降下火来把那些人都烧死，对不对？把那不是把那个肉给烧掉，或者是去跟他有这样一种激烈的属灵的征战，但是你处在这个环境里头，你会经历到他所经历的那种心境，那种孤独。他是一个人，像那个孤胆英雄一样。这是一个败坏的时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的我们常常是有一点点的这种形单影只。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差派你们去是如同羊进入什么，羊进入狼群当中去，就是一只羊跑到这个狼群当中去。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而你我常常面临的是一个孤单孤立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刚开始的时候他特别的有信心，你知道这种宣告需要多大的信心。他一个人来到以色列这个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堕落最败坏的这个亚哈王跟前，他向亚哈王来宣告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你知道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只要我不祷告这个天就不会下雨。当然他们有两种水的来源，以色列那个地方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这个露水啊，这个露水的滋润，黑门的甘露，对不对？黑门山的甘露，然后再加上下雨，说我不祷告的话露水也没有雨水也没有，我开口祷告的时候才会下。这个需要一个极大的信心。可见以利亚也就像我们很多人经历过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信心真的特别的高，有没有？特别的大。我们凭信心宣告病人得医治，也许我们一祷告那个病人就好了，也许我们祷告了很多的事情，凭着信心宣告事情就成就了。我们也经历过这种可以说属灵的一个巅峰他处在一个巅峰的状态，所以他宣告的话特别的有能力，特别的充满了神的恩膏。这就是特别卡利斯玛，大家知道 charismatic 这个词，叫卡利斯玛这个词特别的怎么说，怎么解释，特别的有魅力，特别的有那种有气场，有神的恩膏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他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顶峰一个顶峰。但是呢很明显他宣告了这个话以后他必须要离开，因为以色列王肯定会寻找他的麻烦来追杀他。于是呢他经历了在到了溪水旁喝溪里的水，然后有乌鸦给他叼饼叼肉来喂养他。然后呢溪水干了，因为一直在干旱，就像他所祷告的一样，只要我不祷告有三年半的时间都没有下雨没有降露。于是溪水干了，他又来到一个叫撒勒法的地方，神兴起了这个穷寡妇，当然让穷寡妇也经历到来自以利亚的祝福，让他的家里没有断面和油，然后供应他们母子的生活，然后他还被这个穷寡妇养活。所以以利亚这一路都是可以说踏着神迹奇事走过来，直到他后来他经历过这两个事情，又叫这个穷寡妇的儿子死里复活，可以说他的这个侍奉的能力某种意义上到了一个顶峰。而且还有一个更高潮的地方，到十八章以利亚在神的带领下让他去找这个亚哈王，说神要把这个雨降在地上，于是他找到亚哈王，于是就有了后面以利亚一个人来抵挡拜巴利和侍奉巴利和亚舍拉的一共有多少先知呢？一边是450个，一边是400个，加起来有多少呢？小学数学嘛，对不对？850个，没有什么玄机啊，就是850个。所以很多的先知，你可以想象这个图画吗？当以利亚一个人走到那样的一群人的当中的时候，他先跟亚哈王是毕竟是以色列的王，他掌着权柄，掌着人的生杀大权。他跟亚哈王说神让我过来，然后你去叫那侍奉巴利和亚舍拉的所有的他们的先知过来到加密山上来见我。然后呢那边就听了他的，结果一大群人就过来了，你知道光先知就800多个，我们这里是我站在台上，下面也无非就顶多80-90个人，这边再加10倍，哇哦，对不对？而且还有围观的百姓，这些百姓几乎都是被这个 拜偶像的现在拜偶像的罪里头，所以他们常常是，而且这个百姓很有意思，他们是，这个脚踏两只船的一个感觉。所以以利亚来到百姓当中的时候说：“你们心存二意，要到几时呢？”百姓在观望，他们看到哪边对他有利，他在往里面去靠，而且他们侍奉神不是忠心的侍奉，而且是一边又在拜巴利，一边又在拜神，这样的一个属灵特别混乱的状态。加上百姓，加上那几百个先知站在面前，你可以想象一下以利亚所处的这个他处的这个环境多么的艰难吗？他一个人像一个沙子一样被包围的一大群的人的这个中间，显得他十分的渺小。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以利亚仍然没有退缩，他说好，我们现在就来比一比，看谁的神是真神。当我们就非常清楚了，后面有了天上降下火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一幕。于是以利亚大胆的宣告说，把那些先知全都抓起来，后来带到西边那河边就杀掉了，850个全都给杀掉了。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征战当中大大的得胜的一个经过。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就是到了第19章，我们知道说这个亚哈回去以后，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这个耶洗别呢，大家注意，耶洗别是西顿王的女儿，她是一个拜巴利的人，而且她是这种有很强势的一个人，可以说亚哈某种意义上操纵在她的手里头了。亚哈也有一点就是可能是怕老婆这样的一种弱点，而且她有一个属灵的这种邪灵的势力非常的像。我跟你说，耶洗别代表的是一种邪灵，所以它不光是一个人的名字。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在此他的名字出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个耶洗别呢，到了启示录第2章20节的时候呢，主对推亚推拉教会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让我们看到耶洗别代表的是一种邪恶淫乱、不忠心侍奉神这样一个拜偶像，在犯属灵淫乱的这样的一种邪恶的教导，或者叫他一个邪灵。他的名字是有这样一个，所以当这个耶洗别听到说亚哈王向他报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开始来威胁这个，来恐吓以利亚。他说：“明天我也要杀掉你，你今天杀了这么多人，杀了这么多我的人，说明天我要杀掉你。”于是呢，就有了一个让我们感到有非常非常惊讶的一幕，就是以利亚，也就是第三节，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哎，我们会想以利亚为什么突然一下就这么软弱下来。他跑到了别示巴，别示巴是整个迦南地的最南边的地方，他们原来在以色列北国，他一下跑到最南边去了，可见他的整个一个可以说是仓皇奔逃这样非常狼狈的一个景象。就在前一幕他还在跟800多位先知斗法，结果他大获全胜，那么的有信心，那么刚强勇敢的以利亚，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妇人的一句话，不是小看姐妹们，那个妇人耶洗别说了一句话，马上他吓得魂不附体，马上就仓皇逃跑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我以前读这一章的时候我完全不理解，比如说以利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起伏。感觉好像我释放真正的踏上这个全世界释放以后，我感觉我越来越理解以利亚的他的这个反应。就算你没有做全世界的释放，我相信包括我刚才讲的那个关于那个姐妹她给我讲的她的一种烦恼，弟兄姐妹们大概也有经历过，对不对？你有没有经历，你的灵命不是一直保持在一个一直是一个巅峰的状态，你一定会有高山也有低谷，会有比较信心很强的时候，也有突然软弱到很快的突然软弱到一种感觉什么都做不了的这样一个地步。这是一个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一个会常有的一件事情。在你知道仇敌他会利用这种谎言欺骗来挟制你。耶洗别我刚讲他其实代表一个黑暗的势力，某种意义上他就代表了魔鬼，他来 威胁以利亚说，明天到这个时候我一定会杀掉你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这个时候不杀掉以利亚？他听到了，他从亚哈王那里全都听到了，说这个以利亚呢和你的先知850位先知斗法，结果呢他大获全胜，你们那边先知狂呼乱叫割自己，然后求天上降火来，没有降下来，结果以利亚一祷告，天上就把火降下来，然后呢烧了他所献上的这个燔祭，然后他把你的850个先知全都杀掉了，把这句话通通的告诉了亚述了。亚述了知道其实他败局已定，他是斗不过神的，魔鬼知道他的败局已定，但是呢他还有他一个欺骗的手段，他会恐吓你，威胁你，他会让你去害怕他。但是你知道我们依靠神的人其实已经是得胜，胜券在握了，胜利已经在我们这里了，但是仇敌会常常用一个谎言来欺骗你，说我要把你怎么怎么样，但事实上他不能把你怎么样。以利亚在这个时候没有分辨出这一点来，因为他已经得胜，他有神的恩膏在他的身上，他有这个能力，神让他可以对付800多个的先知，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就因为妇人的这一句话就软弱了？你知道我们的人的信心有的时候是不是完全的，我们的信心会上上下下，但是你知道仇敌那边他是很虚的一个东西，他是在欺骗你。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上魔鬼的当，不要受他的恐吓，你坚定的，神让你今天得胜，你明天仍然可以得胜，阿们，你要继续的得胜，不要受仇敌的恐吓。我们看到无往不利的这个以利亚先知呢，在这个时候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逃离了仇敌的面，来到了一个非常远的地方。于是我深信在他开始了一个在他这个先知生涯当中可以说最最重要的一趟旅程。我们看到他在把他的仆人留在了犹大的别示巴以后呢，他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他逃跑，他来到一棵罗藤树下，他身心俱疲，已经精疲力尽了，再加上他心里存的那种恐惧，让他一点气力都没有，于是他坐下来，他躺在那里睡着了。后面他来到了山洞里头，神有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有一派人的解释说，神在这样问他的时候总是在提醒他说，以利亚你不应该在这里，你应该回去去征战，回到你的使命当中，这是神的信息的一部分。我深信这不是我希望大家不要把神理解成一个他不管你的死活，不管你的软弱，哇你怎么可以软弱呢，赶紧回去干活。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以利亚很软弱的时候，神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啊？就特别像他在问亚当一样，亚当你在哪里，他在问这样一个问题，其实他是激发人的一种思考，说我应该在什么地方，我应该所在的位置是怎么样。有人就说了，神是在责备以利亚。 OK， 神让他回到他的侍奉的位置上，回到他的使命当中是真实的，可是不完全是这样。你知道你不要把神当作是一个他没有情感的，他是一种就是使用你，就是他的一个器皿，不断的为他征战，不断的征战，你都不允许你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你看到以利亚在罗藤树下躺在那里，他已经精疲力尽的时候，神没有马上上来拍一下以利亚给我起来跟我回去去征战去，神没有这样做，神差派他的使者来把他拍醒，起来吃吧。第一件事情跟他说，第一句话跟他说的是起来吃吧。神知道他的需要，神知道他的软弱，但是第一个他没有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软弱呢，你要刚强去征战去吧，好像对其他的需要都不管不顾。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他很关心我们任何一切的需要，他知道我们身体的需要，知道我们心灵的软弱，知道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想要做却做不了，他知道我们处在这个软弱当中，所以他直接说你起来吃吧。以利亚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于是神给他预备了一瓶水，还有这个炭火烤的饼，就是给他吃喝了。他吃了喝了，后来呢他又睡了，后来再次把他叫醒，他又吃又喝，于是仗着这一顿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换句话说他有了40天的禁食祷告，每有40天的禁食祷告。那你知道 身体极度疲劳的时候，常常也会让我们的整个人的灵性会比较容易软弱。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顾好自己的身体非常的重要啊，你不要把自己的身体消耗到一种已经哇完全透支的一个状态。你知道你在那个状态当中就非常的危险，这个时候是一个你比较容易受到仇敌攻击的时候，因为你的身体太疲劳了。我们知道我们的人是灵魂体三个层面，这个身体也非常的重要，虽然它在最底层，但是呢如果它身体你身体出了问题，你这个人的情绪会受影响，比较容易受影响，会容易低落，你的灵也比较容易低落，想祷告祷告不起来，软趴趴的。所以你把身体照顾好，尽你所能的把身体照顾好，神也知道我们身体的需要，所以他第一个是满足的以利亚身体的需要，说你吃了喝了，下面该鼓励他的时候神才会鼓励他，不是马上就冷冰冰的把他给踹起来不许我回去啊！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于是以利亚他继续的走，走了四十天，他走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何烈山又叫西乃山，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领受神律法的地方，是摩西登上的那座山，是摩西上去禁食40昼夜的那个地方。以利亚在这个时候冥冥当中他想到一件事情，哇，我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现状好像跟当年的摩西非常的相像，摩西一个人带领了一群卑劣的百姓，然后走在旷野当中，几百万人常常发怨言，常常抵挡他的带领，摩西有很多次的失落。以利亚这个时候其实已经陷入了抑郁症，很严重的抑郁症里头，有没有发现他已经有很非常脆弱，而且说话非常的消极，而且他不想活了，已经抑郁症我不知道分几级，大概他已经到了最高级了。摩西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因为摩西在觉得非常绝望的时候，他说这个任务太重我管不了了，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你就把我杀了好了，他也是向神去求死，有过这样的一个低谷的过程。以利亚在这个时候他想到了，我就特别像那个摩西，于是他走到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跟摩西有很大渊源的一个地方，他走到了何烈山，然后呢他自比是摩西，某种意义上来说，你知道以利亚很喜欢说的一件事情一句话就是说只剩下我一个人。后面他来到何烈山的时候，神就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神当然知道他在这里做什么，但是这个时候神让他去思想，以利亚你为什么软弱下来了呢，他也给以利亚一个倾诉的机会，神喜欢听我们来向他说我们里头的软弱，你可以向神来倾诉，于是给了他一个倾诉的机会，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也就是为你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情况非常的糟糕，只剩下我一个人，主啊，我是唯一的那一个来为你征战的那一个人，所有的整个要拯救以色列百姓的这样一个重任你都全都放在我一个人的肩上了，他是话里有话的，是这样一个意思，他说意思是说我承受不了了，而且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我呢，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主啊你说我惨不惨，你还问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因为你把一个我根本担不起来的重担放在我的身上。所以常常弟兄们，你要注意，这时候以利亚他的问题，一方面是他的抑郁症，一方面是他的软弱，他有一个问题叫做自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知道自怜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昨天我们在小组学习提到了这个自怜的问题，自怜就是自己怜悯自己，我们昨天读的那本书里头那个作者写到。说他也常过去了，在这个自怜的一种捆绑当中，因为自怜是一种捆绑，他会把人给困在一个旧有的环境里头，不好走出来。他说呢，他在家里头，他的先生是一个喜欢看体育节目的一个人，每周末礼拜天结束以后，结束释放以后，他回到家里，他必然要看那个现场直播，也许他看的是美式橄榄球，他们叫足球，对不对？然后呢他说就算没有这场比赛其他的球他也看，只要是有一个球在场上蹦来蹦去的他就可以全神贯注在电视跟前啊。我一读这个确实挺能理解的哈，弟兄们是这样的对不对，比较像小孩子，只要是一个扔一个球过去他就什么都不用了，就可以追着那个球跑了， 而且你看球可以看得非常的专注，所以这个作者他就非常难受。哎呀，他说回到家里来，我的丈夫不管不顾我的需要，也不来安慰安慰我，就一个人一头扎在那个体育比赛里头。她希望她的丈夫给她更多的关心，可是她丈夫似乎没有察觉，跟她说什么话，她都是那种似乎是没有听到一样。于是，这个作者他说我就陷入了一种自怜当中，我开始拼命的做家务，我故意把门砰的一声就带上，让她听到。拼命让他看到我是多么的努力把这个家做好，而他自己却在那里坐沙发上去看比赛，然后结果发现根本就不奏效，他先生还是在看。后来他说他一个人跑到浴室去哭，越哭越觉得自己可怜。然后呢，他说后来发现浴室上里面有一面镜子，啊，站起来以后看到镜子里可怜的自己，啊，又哭了，又坐下哭了，他这样的，所以他处在一个自怜的漩涡当中出不来，啊。后来作者讲到这个自怜，它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问题，其实它是一种罪，你知道吗？我如果说严重，它是一种罪，因为自怜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考虑方式。自怜的人，他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果，是他只能看到他自己的需要，而无暇顾及周围任何人的需要。一个陷入到自怜当中的人，他总是不能够专心在侍奉上，因为他看不到别人的需要，他认为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他自己的需要。我来帮人，谁来帮我呀？啊，谁来安慰我？也不用提神给他的使命。你知道，以利亚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偏离他的使命，就是因为他陷入到这个自怜的过程。他已经他的专注点不在于说我如何来为主大发热心，说来拯救我的百姓，来复兴我的以色列民。他这时候专注是他自己的软弱啊。整个以色列的耶和华的先知全都被杀掉了，就剩下我这么一个人，他们现在还在追杀我。哇，我承担了太多我不能够承担的。于是他向神来诉苦，说他自己有多可怜，他自己多么配的神去安慰他，多么配的这个神来不断的这样的柔声细气的来对他说安慰的话。可是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出在以利亚他自己。当你知道他的这个以利亚的逃跑，我深信其实除了他对于追杀他的人的一种来自心里的恐惧以外，其实我想他多半来自一种失望啊，或者叫做绝望。因为他看到他在神被神使用，他850个先知都被他杀掉以后，他这个大获全胜。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亚哈王他本以为已经是完完全全最后得胜了，但是他没想到亚哈王回去以后仍然可以允许纵容这个耶洗别发出这样一个威胁的话，说明日我要取你的性命。他觉得他之前的付出好像付诸东流了，我做了好多好多觉得没有收到果效，局面还没有完全的改变，所以就在那样的一句话就成了可以说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以利亚就倒下来，因为他觉得做工的果效全白费了。丁姐，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觉得作为牧者大概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我拼命我讲了一篇道，但是大家好像一点改变都没有，这是很可怕的，你知道吗？啊，不要让我成为下一个以利亚啊。所以大家也是常常你在你的家里头也好，你在你的公司里也好，在你的朋友圈里也好，你常常觉得你是一个那种孤胆英雄，一个人在奋战。你可能觉得我好像我也努力的来为主发热心呐、啊，我努力的来为主做见证，可是似乎身边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改观，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事情不总是照着我们所期待的那个方式马上就看到结果了，我们可能跟我们家里传福音传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都说不定，可能家里都还没有信主的，我们朋友可能一直都是看我们是怪人，嘲讽我们，没有听到我们的，没有听进去我们的见证。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焦点不应该偏离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弟兄姐妹，你要注意我们陷入软弱的时候，这个契机常常是我们把这个焦点从神让你去做的事情上转到了你自己的身上，焦点的转移转错了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你们陷入到一种自怜当中，你是天下最可怜的人，你是一个英雄，可是没人理你，甚至神都没有来眷顾你。可是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你可能上一秒还非常的刚强，非常的勇敢的时候， 你充满了神的能力，可能你下一秒你就成了一个非常软弱的人，像以利亚一样。求神怜悯我们，不要陷入到这样的一个的。记得你的焦点是在神让你做的事情上，你所依靠的不是你自己的势力，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阿门。这是神学院的校训啊，神学院的校训，神学生都能背下来吧？哎，都能背下来，背不下来的话就有麻烦了。这是神学院的校训，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所以，全心的依靠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你知道在，在这个时候呢，神通过一些自然现象，让以利亚学一个功课。这时候呢，第11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这段非常的重要，因为，神让以利亚来到他的跟前，他要把一件事情告诉交代给以利亚。他首先让以利亚看到的是神的能力。崩山碎石，包括有地震、有风、有火，这都是让以利亚看到，耶和华的能力没有改变。以利亚，你所依靠的我没有改变。你之前依靠我，可以天上降下火来，可以去杀灭的850个假先知。到如今，你所信靠的这位神，我是你的神，我让一点改变都没有，我还是那么的有能力。让他看到神的能力。人是会软弱的，神从来不会软弱。人是会怀疑的，可是神他从来不会动摇。所以他让以利亚看到，以利亚问题出在你自己的身上，但是他又让以利亚看到，我们所经历神最深刻的时候，常常不在我们为神征战，好像有很多的大的神迹奇事，那种外在的彰显，当然是非常好的。可是神让他看到，神不在火中，不在地震中，不在风中，而是在那所有的之后，在一个极为安静的一个时候，那一个微小的声音，那是他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是他一个更深层次经历神的同在的一个时候。所以你神不是要你一味的去征战，在这样的一个忙忙碌碌的这些事情当中，你要真正的去经历神，是要回到他的安息当中，弟兄姐妹们。所以当你这一周经历了很多的，也许有很多的无奈的事情，也很多的坎坷的事情以后，我希望你能够把握住礼拜天的这个时间，来到神的同在里。这个时候你不要听魔鬼的声音说你这周什么都没有做成，你有很多的亏欠，你是无能的，你是软弱的，你不能得胜，这是来自仇敌的谎言，奉耶稣的名吃退的这些谎言。然后来到神的同在里头，神知道你的付出，他也知道你的无奈，也知道你的软弱，但是他是一个能够带给你真正休息的神。他希望你能够来到他的同在里，安静在他的面前，去听他那个微小的声音。你不只是一直在征战，凭着自己的血气征战，你总有耗完的一天。而神是在教导以利亚，你要依靠的是神，而且只有神可以让他重新得力。于是以利亚学到了他的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课，非常重要的一课。这个洞呢，就是当年那个洞穴啊，你知道当年他在33章，应该是出埃及记33章，摩西有和神一段非常美的一段怎么说对话。在上一章32章讲到的是这个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这个事情，拜完金牛犊以后呢，摩西发烈怒，后来把那个板子摔碎等等，后来斥责以色列人。然后呢，到了33章，摩西又跪拜在神的面前为以色列人求情，于是神跟他有一段非常深入的谈话。在这个时候呢，摩西的祷告特别的蒙神的垂听。神说OK， 我应许你们列祖的迦南地，我会继续赐给你们，我会差派我的使者领你们上去，到那里去为你们带领你们，为你们击败敌人，你们可以得地为业。于是摩西他说了一句非常让神感动的话，他说如果你自己不亲自上去的话，就不要我们上去，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你的同在，不是我需要的，不是说你能给我的东西，我需要的是你自己。你知道神他希望听到的是一个这样的祷告。摩西他没有说好吧，神可以了，那反正你差派天使，只要我们能得地就好了。没有，他说你不去的话，我们上去是没有意义的。于是他祷告说，让我们能够得见你的面， 让我看见你的荣耀。于是神把他带到那个岩石雪中，有没有？神说你不能见我的面，见我的面你会死。于是摩西他说到时候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背影。所以神把他带到那个岩石雪中，就是那个山洞。因为那个圣经那边用了一个定冠词，又讲了一点语法，不好意思，可能有些人不喜欢语言研究语言。定冠词的意思就是，比如说英文的这个 the 指的是就是那个山洞的意思啊，所以读者会明白啊，就是那个山洞，他不是随便找了一个山洞。因为我刚刚讲了以利亚，他这个时候他知道他跟他的境遇跟摩西非常像，于是他自然他就跑到了摩西所待过的那个地方。所以那一个山洞是摩西深深的经历到神的恩典的一个地方。同样的一个地方，这时候以利亚来到那里，你知道这是来到神的同在当中去，面对面去看神，去经历到他的这种他的荣耀的同在，可以把那个时候的摩西里头的所有的一切，他的疲劳、他的怨言、他的软弱全都不见了。你知道这个秘诀就在于你能够回到神的安息当中。弟兄姐妹们，你必须要回到神的安息当中来，不管你这一周你经历的是什么，你必须要记得你要长久的去征战。就像天使说的一样，一定要吃了吧，吃了喝了吧，因为你要走的路还很长。他指的不光是那一段物理上的路，他指的是他的侍奉的这个道路，跟随神的这个道路日后还很长。你不要一下子就烧尽了，你要靠着主去得力。所以你要回到神的同在当中。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以利亚所面临的情况，所有的先圣先贤几乎都面对过。保罗，你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记录了保罗在雅典传道的这一幕。当他那个时候他一个人来到雅典的时候，他看到满城的偶像，非常心里非常的焦急。于是他在街头向一群向那个一群这个雅典人这个来传道。我讲过很多次，雅典人希腊人他们是当时来说他们这个文化水平可以说世界的巅峰。希腊人又非常崇尚知识，所以那些有文化的人学士聚集在一起商讨的都是一些非常高大上的话题，一般人我们听不懂。你到里头如果你没有一定的信心的话，怎么敢在那一群人的面前开口？而且保罗那时候一个人，他在那里所有的人不在他身边，他面临的是一大群的辩士学士，非常有学问的专家教授也许是。但是保罗说，我看到你们拜了很多的偶像，很多的神，甚至有的神你们都不认识，叫做卫士之神。但是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所去寻求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于是他把神的福音告诉了那群希腊人，他的那种信心，保罗的那种刚讲是在于有一个坚定的真理在他心里头。常常你也会面临的是以一对多的这样的一个不利的环境，但是弟兄姐妹们，住在我们里头的比这个世界上的都大，阿门。所以神会给你能力，给你话语的能力，你被圣灵充满，神给你话语的能力，恩膏你去在众人的面前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会经历到圣灵的能力。但是你要注意的是，像我刚讲，你不是每一个时刻都是这样一种亢奋高昂的状态。保罗讲完以后，你会看到雅典人有些人说讲得很好，有的人说我们以后再听吧，有些人就走掉了。事实上通过历史的记录，雅典那边没有建立起教会来。某种意义上来说，保罗在那个地方做工的果效不是很好。你知道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已经倾注所有了，但是没有看到结果的时候，我们的那种心理的落差非常大。那这个时候是一个最容易就是软趴趴的倒下的时候。以利亚至少他看到说哇他征战得胜了，可是呢没想到哇耶洗别这个王后，甚至他看到了他背后的王亚哈王，没有因为看到他神借着他行的这样一个大的神迹而悔改，而完全归向神，甚至还纵容他的太太向他发出这样一句威胁的话，所以他软弱下来。但你看保罗没有这样，保罗 OK 我讲了，可是你没有信，好感谢主，换个地方，我抖落掉这个尘土，再去下一个地方。所以这就是一个你做你自己的事情，你把结果交托给神，不要怎么说担一些我们自己不能担的这个重担。就像你陷入到一种很美的一种英雄主义当中，以利亚会把自己当成一个孤胆英雄，他在这里哇全都靠我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全都靠我了，结果他没有做成，于是他的整个那个支撑他的那种英雄情怀可能没有的时候，他就倒下了。 你再去看看主耶稣，他在我们可以读一段经文啊。主耶稣他在任何的事情上总是我们的榜样。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将神的道显明在人的中间，他是那真光来到这个黑暗的时代里。你知道他是只有他一个人。我们讲的这个孤单，别人的不理解。主耶稣从小就不被他的家人理解，你知道吗？你记得吗？这个他走丢的那一次回来都在找他，他说为什么要找我呢？我应该在我父神的家里头，他们都在听你在讲什么，那种感觉。他的弟兄们都笑话他说，你怎么不去过节啊？你如果对不对，你既然那么厉害，你去过节好了。就是圣经说他的弟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还不信他。你跟你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人都不理解你的，主耶稣那个时候没有人理解他，没有人除了天父，没有人真正理解他，因为他的门徒也是一群非常愚钝的人，他说了很多话，他的门徒常常是不明白的，这种感觉，因为他还没有领受圣灵，更不要提他在很多地方行了一边赶鬼的神迹以后，人还骂他说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更不用说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甚至在他的家乡人都说这不就是个木匠吗，就厌弃他。他来很多的地方行了神迹奇事，这些人仍然不悔改。你知道主耶稣看到这些的时候是非常真实的，是和我们看到的是一样的。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主耶稣他从来没有因这样的事情有一次软弱过，他会失望的，他也会发怒，他会斥责那些不悔改的城市，但是他从来没有因为说我做了白做了，哎呀，拉倒吧，我也不行，我不是我的列祖一样，神没有这样做。他身上的使命远远的大过保罗的使命，远远大过以利亚的使命，远远大过你我每一个人身上我们的使命。神把你放在那个环境里，你就觉得已经最难了，你去看看主耶稣基督，他有他的秘诀。因为你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有两个地方第一个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第十一章我们没有时间完全读下来，但是你要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个时候呢施洗约翰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他差派人来问主耶稣说问到底耶稣是不是神所差派的那个弥赛亚。然后别人在问他，这个人走了以后呢，主耶稣来跟他的门徒讲起了约翰，说呢这个世代我怎么去说这个世代呢。第十六节他说，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没有人理解他，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没有人理解他，都在误会他。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是。后来他又讲到了，他又责备了那不悔改的城，责备了格拉逊伯塞大，说如果在你们中间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你看到这边有西顿出来啊，这个耶巴利或者耶洗别的家乡，说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他行了好多的神迹，但不都得到了人们正面的回应，有很多正面的回应，很好的一个村子的复兴，一个人的生命的复兴的见证，有很多这样好的记录，但是有很多的时候做了工以后没有看到这个做工的果效。经历这一切以后呢，这个时候主做了一段祷告，我们是非常熟悉其中的一些话的这个那是主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他来感谢父神，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知道主耶稣他非常理解人为什么容易会担重担，是因为人们一肩挑就是我一个人全扛起来，就像以利亚一样，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你要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向他说，主啊，我是的，我非常的疲劳，我的心也很累，我需要 进入到你的安息当中。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要放下我们心中的骄傲，放下很多我们自己凭着自己的骄傲要去担那些我们所不能担的担子，然后来到他的跟前去担他的担子。他的担子就是他的给你的使命，而且你要是一个依靠他的人。这个恶是一个两人的恶，不是一个人的恶，不是说来我的这个很轻给你了，不是，主说来我们一起来担，所以他跟你一起来分担。你要把你的一切事情交托给神，不要靠自己的智慧聪明，不要靠自己的能力。所以主给了我们一个来到他安息的当中的一个提醒，就是你要放下自己，然后你要谦卑在他的面前。在第十四章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在第十四章记录了有这个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在那个后面发生了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在十四章后面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在二十二节主这边记录说啊，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他独自上山去祷告，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以利亚为什么可以重新得力？是因为他真正的，他甚至连他跟随他的那个仆人都放在了别是吧，他一个人走到了旷野，他一个人走到了西乃山里头，在那个洞里与神相遇。因为这种经验是必不可少的，你如果要在主的里头要走得长远的话，你少不了单独和神相处的时间，阿门吗？你离不开神给你的重新得力的一个机会，你必须要有一个单独和神相处的时间。你参加很多的活动非常好，特会也好，祷告会也好，非常的好，可是这些不能够代替你单独和神在一起的时间。所以主给我们处处做了榜样，他让我们看到他是如何行了很多神迹以后，也许有很多的很大的回报，也许有那个回应非常的这个微弱，他没有看到最大的期待的那个果效出来。但是主他下一个反应不是为这件事情唉声叹气，不是为这件事情去自怜看到自己的可怜，而是他马上来到父神的同在里向他去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你在地上所做的这些事情你必须要交托给神不管你这一周经历到的是什么你来到神的同在当中就会重新得力。那么预备如鹰展翅上腾的时候，我们一会儿唱一下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所经历的是什么，但是这个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能够有任何的需要的话，我们来到神面前来，你有任何需要的举一个手天父会知道，然后呢你把这一件事情都来交托给他，你心里所想的，你任何的需要你所经历到的无力，你的软弱，父神他都知道。我们的父神是一位慈爱的父神，他会帮助你再次的回到你的使命当中，他会帮助你重新得力，但是他也知道你我的所经历的所有的挣扎。好，可以放下，我们一起来，那么在这时候我们可以站立起来好不好？请听，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祷告，然后我不希望这只是一次信息，这样一个信息而已，这是一种提示给弟兄姐妹们的生活方式你不是只有礼拜天才能够领受神的更新，当这是一个特殊的更新的时刻。当你敬拜神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只有神的灵在他的同在里，在他的安息里，你才能够得再一次的重新得力。但是这要成为一个日常，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必须要常常这样的做。哈利路亚。稍微安静一下来思想，我们需要把我们心中的那些所有的我们可能正在担了很久都已经担不动的一些担子，如何我们交托给神，我们做一个整理。今天立定心志对主说，主啊，是的，主啊，我们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你，我们承认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可以做成任何的事情，但是我们常常把焦点放错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经历软弱，甚至陷入到一个自怜的一个境地。主啊，来帮助我们，让我在这个时候，主啊，再次仰望你，等候在你的面前， 安静在你的面前。主啊，就求你的灵提升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再一次重新得力。神已听见，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现在我的荣美形象。Thank you.
面前，就如同以利亚来到了何烈山，就如同摩西来到了西南山，来到你的同在里。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你给你所有儿女的特权，不只限定在礼拜天，而是在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中。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呼求阿爸父，阿爸父，主啊，你就来扶持我们，安慰我们软弱的心灵，好叫我们知道征战得胜在乎耶和华，不在乎人的车、人的马、人的刀剑，不在乎人的能力，不在乎人的势力，不在乎人的才能，乃是依靠主你的灵方能成事。主啊，挪去我们心中的骄傲，好叫我们知道有太多的担子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承担得了的，让我们能学会交托。主啊，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焦点转向你，不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把我们从自怜的这样的苦毒当中释放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你，愿主加添能力给你的每一个儿女，愿圣灵从天上浇灌。主啊，让我们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的人必不知羞愧，等候耶和华的人要如鹰展翅上腾，再次的得到天上的能力。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阿门。请坐，感谢神。所以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特权，你要常常去使用，常常的操练，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每一天都是神所赐下的安息日。阿门。阿门。记住，好，请你把时间交给思慧，思慧在不在？